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马大鹏。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要用26天的时间来研读《约翰福音》，这是4本福音书中的最后一本。今天马大鹏和您分享的，主要是《约翰福音》的导论和分段大纲。明天则要为大家开始查考经文。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
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发掘福音的奥秘，活出生命的惊奇。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约翰福音。
圣经一共有4本福音书，内容都是记述了耶稣基督的生平。既然内容差不多，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福音书呢？事实上，4卷书的主题各有特色。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它的写作对象是犹太人的信徒群体，所以特别强调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而马可福音则强调耶稣的受苦和做门徒的意义，目的是安慰在罗马受逼迫的教会。路加福音他则是写给外邦人看的，作者路加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成就了神向世人所立的救恩。传统上，马太、马可和路加这3本福音书通常都被称之为弗类福音。弗类福音的意思是它们是相符合的，是相类似的，可以对照来看的，所以有人又称之为这3本福音书是对观福音书，因为这3卷书都是以同一个观点来看耶稣的生平，所记载的事迹也都是类似的，包括使用了相同的大纲。先讲了施洗约翰传道、耶稣受洗和受试探，接着讲耶稣开始传道，先在加利利，然后去撒玛利亚、比利亚以及犹太乡间继续传道，最后则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受苦、受死以及复活。此外，这3卷弗类福音书所使用的词汇也有很多相类似的地方。那么约翰福音究竟是谁写的呢？虽然在经文里面没有直接的答案，但是却透露了很多的线索，让我们相信使徒约翰就是这卷书的作者。譬如约翰福音第21章20节下半节提到，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在约翰福音第21章24节又说， 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另外，约翰福音在不少特别的场合，都用主所爱的那门徒来称呼约翰。第一个特别的场合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三节是这样写的：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第二个特殊的场合是主在十字架上将母亲交托给他的时候，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六节。第十九章二十六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第三个特殊场合发生在主复活之后，约翰用那门徒来形容自己。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会发现作者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手法来写作，只有很少的材料和其他三卷福音书是相同的。换句话来说，约翰福音所记载了很多弗类福音所没有的材料。另一方面，弗类福音较多记载耶稣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工作，这是指着加利利而说的，而约翰福音呢，则较多记载主耶稣在南部的工作，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弟兄姐妹，当我们比较这四卷福音书之后，我们就知道只有约翰福音深入地探求耶稣侍奉的根源，一开始就庄严地宣告了耶稣道成肉身，清楚地指出耶稣是神，是宇宙的主。这从以下的几节经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又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另外，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第二十章二十八节更记载了多马亲口承认耶稣是神。多马看见复活主之后，立刻说：我的主，我的神。从写作的风格来看，约翰福音和弗类福音也有很大的差异。约翰福音的句子比较短，用字浅白，并且简单淳朴，直接有力，使人很容易明白。除此之外，约翰福音又特别记载耶稣自称为我是的教训，例如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羊的门，我是葡萄树，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等等，这都是很有意思的。旧约时代的耶和华和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他就是自称我是。这样看来，约翰福音的我是实在见证了神子耶稣就是创造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约翰福音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道，来强调基督彰显出来永恒的神性，整卷书都显露出耶稣是神子，是弥赛亚的信息。他既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全人类的救主。弟兄姐妹，约翰为什么要写这卷福音书？又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基督道成肉身，是全人类的救主呢？原来，教会在当时 除了面临罗马政府的逼迫之外，还要面对异端的搅扰，其中最厉害的是诺斯底主义，他们渗进教会中，强解真理，歪曲耶稣的教训。诺斯底主义他们最大的谬误就是不承认基督有100%的人性，又有100%的神性。他们不相信基督道成肉身的事实。诺斯底主义他们认为，当肉身的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之后，神的灵降在耶稣的身上，但是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神已经离开他回到天上，所以死在十字架上的只是一个肉身的普通人，并不能担当全人类的罪。听到这里，相信你该明白使徒约翰为什么要一开始就强调主耶稣道成肉身了。弟兄姐妹，异端的问题从约翰的时代到我们现在一直没有停止过，今天的中国教会仍然会受到不少异端的搅扰，我们抵挡异端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白真理的教导，在圣经的话语上下功夫，神的道是我们作战的武器。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欢迎弟兄姐妹继续收听《真道分解》的节目，我是马大鹏。今天开始，我会和您一起来研读《约翰福音》。今天主要的内容是《约翰福音》的导论。刚才我们已经讲完了约翰福音和其他三卷福音书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同时也讲了约翰写这卷书的目的之一是要对抗当时盛行的异端诺斯底主义。其实在约翰福音中，作者也直接地告诉读者他为什么要写这卷书。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经文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告诉我们，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还行了许多的其他神迹，只是没有完全记载下来。而他写这卷书，记下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并不是单要传达有趣的资料，而是盼望借此使人们能够相信耶稣是神的独生儿子，是父神差来的弥赛亚，同时也能够因着信而得着生命。提到神迹，值得一提的是，约翰福音记载的神迹比较特别。整卷约翰福音一共记载了7个神迹，这是约翰福音的骨干。如果把主耶稣复活之后所行的那153条大鱼的神迹加在一起，则一共有8个。这个数目虽然比弗类福音要少，但是每个神迹都是要凸显耶稣就是神，证明他是宇宙的主宰。弟兄姐妹，这和写作的背景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时候的异端，他们不承认主耶稣的神性，认为主耶稣不是神。约翰于是要捍卫信仰，透过主耶稣的事迹，透过他在世上所行的神迹，告诉世人主耶稣就是光，就是神的儿子。在8个神迹当中，其中6个是约翰福音所独有的，只有其他2个曾经出现在弗类福音里面。那么这些神迹包括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第一个神迹是水变酒。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这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相信弟兄姐妹对这个神迹不会感到陌生。水变酒，这个神迹的意义是要表明耶稣是掌管物质的主。第二个神迹是医治加百农大臣的儿子，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六到五十四节，第四章四十六到五十四节。当时加百农的一个大臣恳求耶稣到他家去医治他那患病的儿子，耶稣并没有跟大臣回去，但是却凭着一句话把那大臣患病的儿子就医好了。当主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在这个同时，那大臣的儿子便立刻痊愈了。这是主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个神迹。这个神迹表明了主耶稣是掌管空间的主。第三个神迹是医治三十八年的病患，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到九节，第五章二到九节，这也是约翰福音独有的神迹，是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毕士大池所发生的。相信弟兄姐妹也都听过这个神迹。透过这个神迹，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掌管时间的主，不管这个病人病了多久，主也有能力来医治他。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第四个神迹是什么呢？在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四节，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四节所说的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是唯一在四卷福音书都出现的神迹。主耶稣用小孩的五个饼和两条鱼让五千人吃饱，显示出耶稣是掌管数量的主。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第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耶稣旅海的神迹，这是出现在约翰福音的第五个神迹。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也有记载这个神迹。弟兄姐妹，主耶稣能够在海上行走，表示了他是掌管自然定律的主。现在我们来看第六个神迹，医治生来瞎眼的人，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事实上整章第九章都是记载这个神迹。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是主耶稣的医治，第十三节到三十四节是法利赛人对这件事的反应。从这件事上，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掌管人生遭遇的主。那个瞎子虽然生下来就看不见东西，但是当他和主耶稣相遇之后，那瞎子就重见光明，他的遭遇和生命都被主耶稣改变了。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到四十四节，第十一章第一节到四十四节，使徒约翰详细的记载了另外一个神迹，是拉撒路复活的神迹，这是第七个神迹，相信也是弟兄姐妹们比较熟悉的一个。使徒约翰借着这个神迹说明耶稣是掌管生命的主，他有复活的能力。弟兄姐妹，在这七个神迹之后，约翰又记载了第八个神迹，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二节的一百五十三条大鱼的神迹。这件事发生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当时在加利利海边奇妙的使门徒们捕到了一百五十三条大鱼。约翰福音出现的节期比较多，我暂时不在这里解释节期的来历， 等到我们查考到有关经文的时候，我会再详细的告诉你们。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使徒约翰提到逾越节，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在水变酒的神迹之后才开始他的传道生涯。在第二章十三节的逾越节是指主耶稣出来传道时的第一个逾越节，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洁净耶路撒冷的圣殿。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又看见一个节期，经文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这里可能是指的普尔日。第三个节期是在第六章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出现，经文清楚地说那是逾越节。在第七章第二节，在第七章第二节，约翰提到了祝棚节。在第十章二十二节，第十章二十二节有修殿节。到了十二章第一节，到了十二章第一节，这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个逾越节。这几个节期把主耶稣在世上三年的传道工作清楚地交代了出来。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的分段大纲。第一段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的序言。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的序言，这是全书的总结。使徒约翰直接地指出耶稣是道，道就是神。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发现有许多重复出现的字，比如光、世界、生命、荣耀等等，这些字在以后的段落里也是重复的出现的。约翰福音的第二个段落很长，从第一章十九节一直到十二章五十节，这个段落的标题是神儿子的工作，内容包括了有主耶稣所行的七个神迹。在讲这些神迹的同时，约翰穿插了一系列的讲道，这些讲道是向一群人发出的，有的呢则只是个人的谈论。在这个大段落中，我们再把它分为四个小段落。在第一章十九节到第二章十二节是第一个小段，主题是神儿子工作的预备，内容包括在约旦河受洗、选召门徒和迦拿的婚宴。第二个小段是第二章十三节到第四章五十四节，主题是神儿子工作的开始，主要内容包括了有与尼哥底母谈论重生，在井旁与撒玛利亚的妇人谈活水，最后是医治大臣的儿子。第三个小段是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七十一节，主题是神儿子工作的高峰，作者详细的记载了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第四个小段是第七章第一节到十二章五十节，主题是神儿子与犹太人的冲突。从第七章里我们知道犹太人有杀耶稣的念头，第七章第一节是这样说的，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另外在第十章主耶稣讲了羊圈的比喻，在十一章则记载了医治拉撒路的经过，第十二章则总结他所有的工作，尤其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四节到五十节，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他来到世上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们应当存什么态度来回应等等。弟兄姐妹，这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二个段落的内容，主题是神儿子的工作。第三个段落是神儿子训练门徒，经文是第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七章二十六节，这里可以分为五个小段落来看。 第一个小段是13章第一节到30节，主题是最后的晚餐。第二个小段是13章31节到14章的31节，这是主耶稣第一篇教训，他将一些重要的真理教导门徒。主耶稣指出自己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第三个小段是15章第一节到27节，这是主耶稣的第二篇教训，他用葡萄树的比喻来形容他和门徒之间的关系，同时劝勉门徒遇到逼迫的时候仍然要坚持为主做见证。第四个小段是16章第一节到33节，这是主耶稣的第三篇教训，主耶稣讲到保惠师圣灵的工作。第五个小段是第17章第一节到26节，主题是耶稣的祷告。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祈求门徒合一，同时又将他们交托给天父。弟兄姐妹，这些都是约翰福音第三段的内容重点。经文是第13章第一节到17章的26节，约翰福音的第四段是第18章第一节到第19章42节，主题是神儿子受死。第18章第一节到11节是主耶稣的被捕，第18章12节到第19章16节是主耶稣的受审，第19章17节到37节是主耶稣被钉十架，第19章38节到42节是主的埋葬。这个段落把主耶稣从被捕到埋葬的过程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讲完了受死埋葬之后，再接着的20章第一节到31节则是讲到神儿子的复活，这是约翰福音的第五个段落，提到复活的主向抹大拉的玛利亚、门徒和多马显现。约翰福音的第六个段落是第21章第一节到25节，这里最著名的是奇迹性的捕鱼的经历，以及在提比利亚海边三次和彼得查问爱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既然看完了约翰福音的导论，也看了他的分段大纲，从明天开始我们便要进入到经文内容的查考，请弟兄姐妹们先把第一个段落，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18节先读一遍。您可以尝试找出在这个段落里有哪些重要的字词是多次重复的，然后想想约翰强调这些字这些词的原因。如果你想掌握整卷的经文内容，自己必须要多下点功夫。愿圣灵帮助您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祝福您在真理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我是马大鹏，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真道分解再会。
耶稣你那是瞎眼看见，耶稣你那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脚步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